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4月5号到4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中共阻挠演出失败，神韵意大利被成场场爆满。随我下世救度众生，创世主在神韵天幕上发出呼唤，震撼宇宙，众神相随。这时意大利贝加莫市多尼采蒂剧院的观众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4月7号下午和晚上，闻名小耳的神韵艺术团在意大利贝加莫市的最后两场演出，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神韵2023年在意大利的巡回演出迄今为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所到之处掀起奇妙的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吸引各界主流精英入场观赏。这是神韵首次莅临贝加莫市。神韵演出之前，意大利媒体报道了中共企图干扰演出，中共驻米兰总领事专程到贝加莫向地方当局提出所谓的强烈抗议，要求当地文化委员取消神韵演出，但是被拒绝。神韵在贝加莫市场场爆满的盛况，凸显中共的阻挠宛如螳臂挡车。
政见新闻，最近八个月又有超千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3年4月1日上午1时，美东时间4月1日下午1时，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的勇士已达4亿1000多万，比八个月之前2022年8月3日的4亿增长了1700多万人。
八旬老人救人集，作者美西大法弟子。恭敬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祝贺各位同修大家新年好。我今年80岁，我曾患慢性胃病，不敢吃水果，听力下降，多处就医，中西医都看，经常打针吃药不见好转。1998年，在美国工作的儿子介绍我修炼法轮功，说这个功非常好，去病健身有奇效，还帮我请来的宝书转法轮。我捧起宝书，天天拜读，大法告诉我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每天练5套功法，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病消失了，听力好了，胃舒服了，吃水果、凉饭都没问题，干活也有劲了，每天很开心。1997年720之后，我被司法局官员们要求放弃修炼，逼迫我签字，这不可能。我坚决不签，我在家练。那时我怕心重，不敢让邻居听到练功音乐声，会招来绑架。不久，我有幸移民到美国，在这片自由美丽的土地上，我的信仰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修炼法轮功了。今天，借法会平台把我的修炼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学们分享。一，修好自己，救人才有力度。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在打电话平台学，自己学，每天保证学一讲转法轮，有时学2讲，还学师父在各地讲法， 提醒自己要用心学，思想不要走神儿。我还背法，转法轮背到26页，红吟、红吟二、红吟三，35首诗，每天练5套功法。今年我练法轮桩法1小时，开始挺吃力的，越修越感到修炼的珍贵，我就坚持，越练难度越小。现在抱轮1小时很轻松了，在平台上交流，我想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很宝贵，我就抓紧时间交流自己的体会，经常受到主持人的鼓励。我首先保证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有时间时再多发，每天就像充足了电似的。我有2个孙子，我对他们的情重，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比较独立，父母管教的没有中国孩子严格，生活中他们有时会跟我犟嘴，我摆正心态，看到他们不符合我的观念时找自己。其实他们都长大了，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应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处理，把情放淡，况且他们还有父母管教。我悟道，修炼是逆水行舟，在矛盾面前修自己，情放淡之后再看孙子们，他们很懂事，也很支持我。二，驱赶我的警察签名了。今年3月，我来到了德州，这里地广人稀，我不懂英语，不会开车，离同修又远，他们都忙，救人确实有困难，我得靠自己。我家附近有一所小学，家长经常接送孩子，我带上反活摘征签表和法轮功资料，在学校的大操场征签。我来这个城市以前都是和同修一起出去征签，现在就我一个人，不免心里有点紧张。有一天，一位警察出现在我眼前，他们有礼貌地索要我的许可证，说我被学校举报了。我哪里有这个东西？我把反活摘征签表和法轮功资料递给他看，看完之后他笑了，竖起了大拇指，告诉我拿到征签许可再来，要送我回家。我谢过他，我自己就回家了。有一次在住宅小区来了一位女士，气势汹汹的不让我征签，让我看她的手机。我不认识英语，我一边发正念铲除他背后邪恶的东西，一边给他资料。他接过资料后不凶了，专心的看。我紧接着递给他征签表，他毫不犹豫的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又在征签表的后面写了一些话。回家儿子看后说，以后不让你在那里征签了。我步行也走不远，换了一个离学校有一段距离，在一片庄稼地旁的公路边继续征签。有一天，一位女士开车来到我身边，很生气，还找来了2位警察。他们说了什么，我也听不懂。我照旧将我的资料递给警察，看完之后，警察们笑了，接受了我赠送他们的小莲花，索要我的身份证，我没带。2位警察都竖起了大拇指，其中一位警察还签名了。那位女士一看警察对我的态度那么好，就开车走了。我继续征签，至今我征签了近500人了。三，打电话救中国公检法官员。打电话不出门就能救中国人。我想加入平台打电话这个项目，可是我是电脑盲，协调同修 A 帮我联系了技术同修 B， 给我安装好了电脑需要的软件。 便非常耐心地教我一步一步地操作。年龄大，又是刚刚接触电脑，动不动还忘记 B 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不断地鼓励我。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一定能学会。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学会了取电话号码，打电话放真相广播，反馈打电话情况等等一切相关操作。国内形势变化很快，电话广播录音内容不断更新，救人力度大。2022年11月5号早晚两个时段，我共打了30个电话，有10个人听完，8个是公检法官员，2个是医生。11月6号晚上打了15个电话，4个听完，其中有2个是法院副厅长。我会根据广播的内容搭配，有的听25分钟以上。我不断地发正念，解体干扰我打电话救人的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电话打通之后，我一直正念加持他得救。修炼状态不好时，直接影响电话收听率，还会遇到骂我的。不论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我不动心，一心只想着救人。我悟到，公检法官员不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谋，他也要工作养家，工作中常常也会身不由己，被当成打人的工具，他们很可怜，也是被中共迫害的对象，一定要救他们，否则他被中共谎言蒙蔽，会迫害大法弟子。不管震慑也好，能把真相讲到位，启迪他的善念也好，一定要救。中国大陆的同修讲真相阻力大，我们不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们的平台同修责任重大。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正法已到了最后，近期中国出现了大瘟疫爆发，死亡人数暴增，救人机会稍纵即逝。我要多学法，时时记住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紧跟师父完成使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董事长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生，根据本人口述整理。时光荏苒，转眼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过去20多年了，每位真修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能写一部壮丽的长篇巨著。我所认识的一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大法弟子，了解到他的一些感人事迹，把他整理出来，我不知道的事迹还有很多。第一部分，主流社会讲真相，修炼状态正实法。陈大哥是我们滨海市的私人企业家，一级建造企业的老总，现已年近80岁了，脸色光润，面无皱纹，走路生风，精力充沛，像60多岁的人。看他们同学聚会的相片，陈总时最年轻，看相貌相差十几岁。每次老同学亲朋好友聚会，都是他出钱在本市最豪华的大酒店招待大家。他的大学同学中有担任过副市长、局长、处长、公司老总的，很多都是上层主流社会精英，现在都退休了，有的搬到外地很多年没见到了，看到老同学还这么年轻都很惊讶，就问陈总，你的身体是怎么保养的？陈总说，我练法轮功练的身心健康， 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遇事想得开，什么事都按真善忍的标准衡量，顺其自然，不强求，该得即得，该成即成。接着就给同学们讲大法真相。同学们看到陈大哥这么年轻，精力充沛，聚会后有的同学就要跟他学练功，有的当时就请了转法轮带走了。有一次我到陈总那儿切磋，到了中午他请我吃饭，记得他要了一盘鸡脖子，我说我牙不行，啃不了，我牙有的是香的，他说我的牙还是原装的，一个活动的都没有。我很惊讶，近80岁了牙还这么好，很少见呢。有一次一位宣传部门退休了的局级干部找到他说，陈大哥，我对你的身体状态感到惊奇，快80岁的人了，身体还这么好，我能不能练你们的功啊？陈总说，能啊，怎么不能呢？这位干部当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的，他妻子也是宣传机构退休的干部，比他年轻很多。他妻子说，为了我，你也要好好和陈大哥练功啊。陈总忍不住笑了，他们当时就请了大法著作转法轮。还有一位陈总的老同学是公安干部退休的，经常上公司去找陈总，陈总就经常给他讲真相，他也认同大法，还看过大法的书。他说，我这个人性格不好，练不了功，但他妻子得法修炼了。有一次陈总这位同学早晨到公园去散步，看到树上挂着大法真相资料，他拿下来正看着，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说，看这个干什么呀？他大声说，怎么的，你了解法轮功吗？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那个年轻人吓得转身就走了。说起陈总这位同学的妻子得法，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有一年陈总同学去某师老家办事，开车朝锦道走了山路，去的时候一路平安，回来时不知什么人在路上挖了一条小横沟，他还以为平道，车速很快，他妻子当时也坐在车里，车子过横沟时猛烈的上下一颠簸，把他妻子腰颠得疼痛难忍，回家到医院检查，腰椎骨折了。在医院时他妻子想到陈总讲过的真相，就让他丈夫，你快去找陈大哥，我也想跟陈总学法轮功，让他给我请本大法书看看。他打电话把经过一说，陈总拿着一本转法轮到医院看望他们，他妻子看了3天转法轮，一切病症消失，不痛不痒，能走能坐，要出院。大夫觉得不可思议，看看片子没误诊啊，腰椎骨折不能动的，只能躺着啊，怎么能走能坐，没疼痛感觉呢？没办法，只好同意出院。他出院后到现在什么事也没有。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弟子，丈夫是局级干部退休的，她在家里多次讲真相，劝她丈夫退党，她就是不退，中毒很深。有一天她出去办事时遇见陈总了，他们以前就认识，陈总给她讲真相，她当时就同意退党了。她回到家和妻子说，啊，这陈总能干这么大事业，这脑袋也不空啊，我很佩服他，信法轮功怎么信得这么实呢？他帮我把党员退了。听他这么说，我们这位女大法弟子心里非常高兴。笔者十几年前开过商店，当时需要做一个大牌匾，我找到一家制作牌匾的商店，交了定金，定了尺寸。这时我发现有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在店里帮忙，交谈中得知是店主人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就与他讲真相，当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早就退了，是咱们市滨海公司陈老板给退的。语气中听出来他感到自豪，我知道是陈总给散退的。他接着说，以前我们店给他们公司做过牌匾，那练法轮功的老板人可好了，我们把牌匾给装上，不但不挑毛病，还多给钱。这老板说，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很辛苦啊，我们给其他公司做牌匾时，有的人就想方设法挑毛病，扣你点钱。第二部分，同化大法得福报，危而不险，保平安。陈总说，前几年遇到过3次车祸，都安然无恙。有一年冬季去外地建筑投标， 一同去的两位公司经理要走小路快，陈总说还是走大路吧。这时司机也说走小路近，一看时间紧迫，陈总也就默认了。可是车开到一处路滑的地方，由于车速很快，车失控了，打着滑翻在地上，四个车轮在上，车棚都压变形了。到维修厂，技术员说车棚压缩20厘米，其他三个人吓坏了，都爬出车来，一看毫发无损，有惊无险，一点情伤都没有，真是奇迹。他们都知道陈总是练法轮大法的。陈总说，我心里有底，这有我师父保护，什么事都没有。大家都说借大法的光了。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就到市委书记那里去告状，说老陈不能当人大代表了，他练法轮功。这位很有正义感的市委书记很感慨地说，老陈怎么了？老陈给我们市建设做了多大的贡献，安排就业就有2000多人，还有扶贫救灾助学做多少好事。我看当人大代表是可以的，你们谁能做到？不就是有点信仰吗？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了。陈总虽然工作很忙，外出时他走到哪儿都带着转法轮，法不离手，到宾馆有闲暇时间就学法，坐火车也学法。在十几年前迫害最邪恶时期，有一次陈总出差在回来的火车上学法，被坏人举报了，下车就被带到派出所。刚到那儿，上头来电话说，陈总是我们的人大代表，知名企业家，不能抓，马上放人。派出所乖乖的把陈总放了。陈总创办的是一家综合集团公司，下辖十几家的分公司，安排就业就有2000多人，有季节工，每年市里有大量的摊派项目，让你出钱去做什么，希望工程捐款、扶贫捐款等等项目。因此市政府也给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头衔，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等等。陈总上至市委，下至百姓，对人和善可亲，无架子，为人正直善良，爱帮助别人。都说这么大的老板不吸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搞歪门邪道，真是难得，没见过。口碑极佳，前几年自己有专车，这几年专车也取消了，上下班自己走路回家。前几年市委书记找陈总说，你是市里的知名企业家，你要为市里的建设发展要做贡献啊，要和市里组建的一个大型的开发项目，建一栋30多层的商业大厦，作为市里的地标性建筑，利润过千万。市委书记和一些相关部门的局长都签字了，相关手续都办完了，但当时的市长硬是要200万好处费，否则不给批文件。陈总就是不给他，我凭什么给你行贿？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能行贿受贿。我们公司是靠诚信、技术、实力发展的，我不干这个项目行了吧？现在陈总感慨地说，当时做对了，都是师父保护，那时要是行贿了，干了这个项目就坏了。现在这个市长被抓起来了，贪污几10亿，他把行贿的很多局长、处长、各大公司老总都咬出来了，都给抓起来了。我们修炼人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做事才是最安全的。第三部分，智慧戒酒。说起陈总戒酒的事，那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修炼一段时间以后，陈总从法中悟到修炼人不能喝酒了。怎么戒呢？酒会太多，不去参加吧，常人不满意，说你架子大不给面子，去参加酒会吧，只要你喝一杯，其他人敬酒不喝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呢，不但伤害身体，还助长不正之风。陈总决定先在上层打开突破口。有一天，市长打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让他参加，全市各大局长还有本市驻军干部都到齐了，会后大排酒宴。这时市长首先向陈总敬一杯酒，并且表扬陈总在我市开发基础建设上的突出贡献。陈总接过酒杯说，我是本市土生土长的人，理应为我市尽到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王市长，今天对不起了，你的敬酒我心领了，谢谢你对我的看重，我现在练法轮功了，已经戒酒了，按照练功人要求不能喝酒，希望王市长与各位领导能谅解。 以后有什么工作需要陈某一定尽力配合，我现在戒酒，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各位一看市长敬酒都不喝了，也没人劝酒了。有的人说这酒戒了也好，身体都喝坏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劝陈总喝酒了。第四部分，当众宣布百万巨款不要了。陈总是个热心肠人，只要有人求到他，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他常说，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一人上班养七八口人的家庭，我是老大，吃过很多苦，年龄很小的时候就上山捡柴。那时老人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啊，要积德做好事，别人有困难要帮助一下呀。我很相信老人说的话。陈总以前有位朋友，前些年下海经商，没有资金，向陈总借款，几次借钱共计100万，不知什么原因总是赔钱。陈总这位朋友突然有一天疾病而亡，丢下百万欠款走了。陈总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去参加葬礼，到朋友公司和家里看看，什么值钱的也没有。他儿子说，陈大爷，我爸欠的钱我还不起呀。陈总说，孩子你别着急，钱我不要了。孩子以为是安慰他的话呢。陈总想，修炼人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要用大法来衡量一切，很可能是我那时欠他的账，这事向我来要账了，他要完账就走了，我们这不是结账了吗？两清了吗？是好事。因此陈总在朋友葬礼酒会上当众宣告，这100万元的账不要了。话一出口，众人惊叹，啊，这么多钱不要了，死者家属可遇到好人了，这叫他儿子上班的挣钱还债，下半辈子也还不完呐。这练法轮功的老板就是不一样，够大量的。这其中有一位陈总的老同学也在场，气愤地说，老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了，你不要我替你要。陈总说，我可能钱是欠他的，我现在还完了，他要完账就走了。陈总的老同学说，要这么说我也不能要啊。大家都笑了。死者家属与众亲友都见证了陈总的慷慨大度和大法修炼者的风范。还有一位陈总的朋友借款40万元做买卖赔钱了，此人突然疾病死亡，陈总分文未要，一句话勾销了。陈总说，这些年来很多亲朋好友借的钱有将近1000万元，都是要不上来的死账，他们都无能力偿还了，这钱我都不要了，如果我前世欠他们的钱，这事就还清了，是好事啊。第五部分，慷慨解囊办义学，协助成才为伯乐。陈总在创办公司的初期，大约在20多年前，有一次他到北京去考察，想投资地产，当时带去的1000多万资金在北京很好的地段，当时的楼房售价每平方才2000多元钱，当时能够买一栋楼的，现在每平方价值8到10万元以上，能值几亿元了。陈总走了一圈，觉得没什么大意义，就又回来了，在本市慷慨投资建了一所大型中学，设备先进。当时有日本人到学校考察，都说设备先进，干净漂亮。现在有初中和高中学生1700多人，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学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令世人刮目相看。有的优秀的学生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太差，大多数都是农村学生，上不起学，陈总都告诉校长免费入学。有一次，一位父母都残疾的学生要求免费入学，因为现在人撒谎的太多。陈总到楼下一看，父母都是残疾人，拄拐都来了，学费食宿全免。第六部分，知恩图报的故事。有些在滨海中学读书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免费入学的学生，考入省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滨海中学母校教书，使得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知名度也提高了，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回到中学母校任教7年，无私地回报了母校，感恩学校当时对他的免费入学。在他任教7年时，全市重点高中招聘优秀教师， 这位老师想试一试他自己的教学水平与实力怎么样。考试结束后，全市成绩第一名。陈总知道此事后，主动接见他。这位老师见到陈总说，我就是想验证一下我自己的实力，没想走。陈总说，你已经为我们学校争光了，全市老师都说我们中学出名了。全市老师考试第一名的是滨海中学的老师，教学质量可想而知。陈总说，你走吧，我这里不能埋没人才。这位老师在陈总的一再催促下，这才去重点高中报到，任教两年后就到大都市去了。第七部分，商场无空位，价廉客流多。陈总公司旗下有一个大型商厦，现在是商业过剩时期，家货横流的混乱时代，人们很难有诚信，无期的善念，致使很多商场客户频频换人。在本市经常有关闭的商场，陈总的商场主管人员是大法弟子，处处事事都按真善人的准则要求自己，为经商业户着想，为消费者利益着想，床位无空缺，床位按本地最低标准收费，商品价格自然也低，物美价廉，生意兴隆，本地老百姓都愿意去购物。陈总在外地旅游城市还有大型宾馆等公司经营有道，管理有方，良性运作，平安稳定。第八部分，正念指控镇邪恶，迫害法图高偿还。在陈总旗下公司的中学里，有一位大法弟子兢兢业业地为学生们付出着，由于购物用真相币被坏人举报了，警察到家里非法搜查，从而遭到非法绑架。此位大法弟子绝食抗议，遭到强行灌食灌水，水被灌到肺中，窒息而死。这位大法弟子有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坚决不同意火化，找律师上诉告公安局。这位大法弟子妻子孩子也从外地赶回来，一致同意上诉。身体健康好好的人被非法绑架十几天就突然死了，当时死亡的大法弟子被冷冻了，法医解剖时发现气管里全是冰柱，证明是灌水窒息而亡的。此前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怕事情闹大了，影响他的仕途，就提出来和解。知道滨海中学是滨海集团公司陈总旗下的，就找熟人到公司来找陈总，是陈总的一位老同学领去的。见面后，此公安局长提出要陈总出面帮助，劝说被迫害致死的家属同意火化。当时陈总就义正言辞地质问此公安局长，我们一个好好的人被你们抓捕到那里去，十几天就死了，你们抓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迫害死了我不知道，现在要我去劝老人同意火化，他们不把我打出来吗？这位公安局长接着说，陈大哥别生气，我们给他最高的补偿。陈总说，你要这么说我还有理由去见老人家，否则没法见人呐。陈总找到律师给算一下补偿费，有未成年的儿子和老人的生活费共计几十万元，几十万元是当时交通事故死亡的补偿费用的四倍以上，安全起见不说详细数字了。第二天这位公安局长来了，陈总和他沟通后，他说公安局再拿出几万元，陈总把这位同修承包的项目设备按全新高价计算有十几万元，自己又拿出一些补助，总共近百万元给了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家属们对这样的补偿非常满意。这次对非法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的补偿给当地公检法造成很大的震慑，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外露，在以后的这些年里对大法弟子的非法迫害收敛很多，证实了大法的威严，鼓舞了当地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信心。第九部分，安排同修就业。在陈总的公司里有很多分公司部门，都有大法弟子，有的同修是在原单位，有的是被原单位迫害开除公职而来这里工作的，有的是被迫害流离失所的，有下岗的，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法弟子找到陈总，他都是有求必应，即使公司不缺人，陈总也给你安排工作。笔者本人就介绍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把他领去。陈总就问， 什么时候得的法呀？这位小同修说，七岁就和妈妈一起练功，修炼一直到现在大学毕业。陈总说，好，就这点就行了，上公司财务室工作吧。小同修脸上笑开了花，这是现在求职很难找到的好职业啊。第十部分，正念正行正实法，师尊法相供堂前。说起陈总，我最佩服的还有一件事，在中国大陆邪党严重的迫害时期，能正念正行走到今天都不容易。陈总的办公室有大小两间，只要他一上班，门总是开着，里间门也是开着的。在套间里有一套佛龛，堂堂正正供着我们师尊的法像，还有香炉，谁来都不怕。单位职工、各部门经理、上级主管部门检查，进办公室就能看到，他都能坦然处之。老同学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领到师尊法像前，告诉同学朋友们，这就是我师父。有一位陈总熟悉的副市长到陈总办公室来过，发现有师尊的法像，就说，老陈啊，你怎么把你师父的像供在办公室里了呢？陈总笑着说，可好了，这些年保护我们公司可安全太平了。这位副市长再也没多说什么。陈总经常上香，水果几天一换，都是买最好的上等水果，换下来的水果都分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拿走。他家的客厅里墙上面供着十个师尊的法像，成了师尊法像大全了。最近我从陈总夫人那儿得知，陈总每天早晨先给师父上香磕头，再练功，每天如此。出差时带着转法轮，有时间就学法。公司干部职工都知道陈总练法轮功，在公司大楼一进门的大厅里，正面摆放着一个大型的方形石碑，上面写着师尊的经文《富而有德》，下面有着师尊的名字和日期。很多外地来总公司的办事的经理都用笔抄下来，都说写得真好。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在修炼中做到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悟道做道，正念正行，在家庭、工作单位、社会环境中展现出大法修炼者的真诚、善良、忍让与慈悲的高尚境界，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圣与伟大，那将给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世人看到你做得好、行得正、可信可亲，都是这乱世中的好人，人们才能容易接受你讲的真相，特别在亲友中效果很明显，我们才能有效地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
对人执着，影响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看到一些同修执着明性，欣赏常人带来麻烦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在20多年的正法进程中承受也是很大，在劳教所里面遭受过很大的迫害，在看守所也有过正念正行闯出来的经历，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兢兢业业，全身心的付出，多年来坚持不懈的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如果不是因为执着看女明星新闻，现在早已突破10万人三退了。自从中共封城普及健康码后，没有手机出示健康码，几乎寸步难行，我就开始用起了智能手机，偶尔的会翻一翻手机新闻，慢慢的喜欢看女明星的新闻了，渐渐的开始喜欢某个女明星，开始了解这个女明星的一切，也许是因为女明星的经历、学历等符合了我的观念，导致我越来越喜欢这位女明星，到最后每天不看看这位女明星身体都痒痒。就这样看来看去，就看了1年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成瘾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手机放在别人家，多学法， 好一点，出门时要用手机，就拿回来又看起来，就这样的拿走又拿回，放下又执着，又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瘾去掉。我很后悔这段经历，这让我对邪恶干扰有了更深的理解。往往人会出现一种状态，当做一件好事时，心里感到十分美好神圣，这时在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令这种神圣的心境大打折扣。有时候又会不自觉地顺着这个念头去做了，等反应过来，发现错事已经做下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每天三件事都在做，特别是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很好，心境应该是很神圣的状态。可是就在稍微放松的一刹那，看看手机的念头就冒出来了，这个邪恶干扰通过思想业力而加强，又在思想业中不断渗透，慢慢的变成了对看手机里面女明星的引号。因为是慢慢渗透的，就显得危害不那么大，可是邪恶却在思想中设置了屏障，将人的一面与神的一面断开，使人的一面意识不到执着的危害，从而越来越重，最后无法自拔。这跟大法弟子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一样，邪恶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段，把人与神的一面隔开，迫害人的这面，从而迫使其转化。由此可见，迫害不只是在劳教所和监狱，在外面相对宽松的环境，迫害还在持续着，只是没有劳教所或监狱表现的那么尖锐。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同修三件事都没落，但是总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执着放不下，有的多年来说话强势的状态一直未变，有的多年来听不了别人的意见，有的身体病也多年消不掉，有的多年来的执着始终放不下，反而用讲真相做三退来掩盖，等等等等，多年来就是这样带着不放的执着走过来的。看看国外同修的正实法讲真相的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在学法修炼上的提高后，突破了正实法救人的障碍，真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修炼升华过程。大陆的大法弟子做好的也是很多，这里只是针对我看到的现象说一说，给大家起个借鉴作用。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要突破邪恶迫害，还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要讲真相救人，还要时刻重视自己的修炼提高，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大陆大法弟子确实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正实法救人，可是我们也一定要明白，只有学好法，修炼出自己的正念，才能做好正实法救人的事情啊。如果只重视一件事而忽视其他两件事，就会给自己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听同修讲过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一次去同修家，同修几个人刚刚出去讲真相回来，几人很兴奋，其中一人讲到学法不用悟，有不明白的讲真相救人回来后就都明白了。我理解这种状态，但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讲真相救人可以替代学法悟道吗？同修讲真相救人后明白了法中的道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不是说这样就代替了悟道。师父也在法中讲过，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的道理不是劝退多少功就多高啊。我想这种想法不会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吧，很多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以讲真相救人代替修炼心性向内找，以做三退代替正念正行。其实这样的话不应该如此强调，可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发现，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三件事做的比例失调。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不等于可以替代自己的心性提高，不等于就可以破除邪恶的干扰，因为心性的有漏，发正念是无法完全清除邪恶干扰的，学法而不修心更是提高不了。很多同修都知道在讲真相救人时要有正念，要保持慈悲心态，可是我们在没讲真相时也要有正念啊，要时时修心性，保持祥和心态啊，这不是对同修要求高了， 而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基本要求啊。如果我能够时时重视自己的心性波动，经常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执着，学法能够坚持不懈，发正念能够很快清除邪恶干扰，就不会耽误那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在这里，只是希望其他同修能够以此为鉴，别再犯与我相同的错误，耽误宝贵的修炼和救人时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意间的小执着如果不注意，最终会酿成大错。希望大法弟子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邪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别被自己的小执着绊倒，从而留下遗憾，这对自己对众生都是一个损失。以上只是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叫正念当家，让真我做主。作者：美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1996年得法，在住师正法修炼的26年来，又在同化法主动修去执着，柳暗花明的神奇收获，更有人心不去，磨难中痛苦过关的艰难经过。尤其是近23年的反迫害救众生中，是大法指引我冲出迷雾，闯过难关，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一路上携手相助。只有信师信法，踏踏实实地放下自我，割舍执着，才能走出人，在神的路上越走越宽。下面我借法会平台，将我近一年来在电话平台的修炼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在实修中找回真我。今年4月21日，同修介绍我来平台打电话。本来我是准备来放录音广播的，和协调同修就说了几句话，他就安排我进口讲组。我早就知道来海外可以往中国打电话，迟迟没来就是有怕心。阴天偏遇连阴雨，我还被安排在给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各级官员及涉嫌活摘的医生打电话。我咨询了多位同修，包括技术同修，同修们都耐心地回答我，并在法上鼓励我，技术上帮助我。我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这个决定是师父做的，我的路走正了，旧势力说了不算，连他的存在我都不承认，我是来履行使命来了，那个有怕心的不是真我。有一天，我领到了家乡某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打通后，我给他口讲大法真相，劝他不要参与迫害。他问我，你在哪里？我说在海外。我继续讲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遭恶报。他说，你好像是本省的，再听一会儿。他说好像还挺近的。我心想，正对着我这个新来的，就借着这个机会去掉他。我说我是哪里人不重要，你能听明白真相是要紧的。你今天能接听这个电话这么长时间，我敢断定你内心善良，我能从海外自己费心费钱打通您的电话是缘分，大姐希望你平安。我又讲预言善恶有报的道理，越讲越有正念。讲着讲着，我好像破壳而出，那个害怕的假我消失了，高大的真我在大法的指导下堂堂正正用心救人。师父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 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二、突破安逸心，在平台上坚持背法。平台上讲真相的同修，陆续的很多人都在背法。我曾经尝试了多次，一直没有冲出第一讲。以前以工作忙，没有时间为借口。现在退休了，来平台前，同修说，你现在是最有时间的时候，女儿还没生孩子，坚持背几天就放下了，真困难。自从来到平台，每天早晚打电话前，有多个背法小组，我参加了，发现七八十多岁的老年同修，每天都在认真背法，我无地自容。根据自己的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早晨背法小组，一位阿姨主持。听着阿姨那么用心的安排，自己还得背，我深受感动。在阿姨的带动下，我坚持着，每天发完六点正念，背一个小时。背法过程中，每读一段，觉得早就熟练了，可是经常背着背着就感到陌生了。再读下去，反复读，用心记，大约20几遍，差不多背过了。但是如果别人读法时脑子走神，就背不过。及时提醒自己，集中精力，即使背不过，反复读，也熟练了很多。常常会领略法中新的内涵，在每天的交流中和平台同修分享。有一天，因阿姨有事，不再参加这个小组，协调同修让我主持。我有点紧张，分段多长，背多少遍合适。和同修们没有那么熟悉，会不会自己做不好，让人反感？各种人心上来了，先试试吧，不行我就退下来。同修们都很配合，支持我。首先，我早晨发完正念，要去洗手间，要洗漱。不主持时，晚点上去跟上就行。现在我是主持同修，上平台晚了，同修们等我。有一次在等我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决定以后提前起床上厕所，发完正念尽早上平台学法。现在我也能很自如地做学法主持了，并且从第五讲到第九讲都背完了，现在在背第一讲。三、珍惜同修，感恩师父，大法面前要谦卑。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就像充电洗澡一样，每天让全新的我打电话救中国人，正念十足的拨通每一个电话，几乎每次都有几个众生听完我的录音广播，再用慈悲与威严的口气给那些迫害者引路，劝他们不要重蹈纳粹医生及迫害大法已遭恶报者的覆辙，为自己留后路。尤其中国大陆瘟疫批量淘汰中共追随者的近期，我悟到这可能是众生最后的得救机会，也是我注视正法的最后时光，要求自己每天像上战场一样，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大法就在我心中，我的周围还有无数的正神护法，我是神的使者，在兑现对神的承诺。在平台与同修一起配合过程中，当发现同修在病业磨难中迟迟走不过来的，同修与同修出现矛盾相打退堂鼓的，或者在某一个问题不符合法的状态时，我都愿意找找自己，心想如果我碰到那么严重的病业，能不能正念冲出去，我有没有那么强大的正念和毅力。知道难中的同修很容易正念不足，需要鼓励，我不愿再让自己心痛。看到同修被旧势力从我身边无情地夺走，我现在还有机会帮助同修，我会主动找同修交流，鼓励同修，并帮同修多发正念。我知道如果正念很足，旧势力钻不了空子，矛盾中的同修，我也会用我的方式找到自己或多或少存在相似的执着，多看同修的长处，在法中交流，每天一起大量学法，发现同修一天天的在变，不久就在法中归正了。其实20多年来， 我们每一位同修不都是在师父在大法的指引下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我们有缘携手并肩助师正法，谁在途中被执着绊倒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拉他起来，鼓励同修掸去尘土，搬掉执着，继续携手前行。就在十月底，我们平台的协调同修让我做协调人，我很吃惊，我出国才几年，来平台时间太短，知道自己有许多邪党文化的余毒没有清理干净，做事说话的境界方式离海外同修差距太大，担心自己做不好耽误事儿，还有怕麻烦，更有做不好容易出力不讨好的私心，一度犹豫不决。那几天在大量学法中，我悟到了表面是协调同修的愿望，那不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吗？如果师父在我面前指定我干什么，我会打折扣吗？做协调工作，我有机会和多位同修交流，感受到多位在年龄上可以做我长辈的同修，多少年如一日，在助师正法的各个海外项目中，在体力精力上的无私付出，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每天睡很少的觉，坚持多学法背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有的甚至一年四季坚持在户外晨练。在我早晨因晚睡几个小时想补点觉的时候，想起了他们，在我给迫害大法弟子的官员打电话被骂被羞辱的时候，心里挺受打击的，是老阿姨及时的给我帮助，让我感动，催我努力。我再一次感受到帮助别人是在鞭策自己，师父看我差距太大，错失了很多机会，让我用这种方式与同修比学比修，这是我的偏德，我的责任。我和咱们平台的同修缘分深，我会尽力为同修服务好，珍惜这个好机会。我愿意看到大法中的每个粒子，我们平台的每个分子都在大法中凝聚在一起，发挥出我们的最大作用，救更多的人。在与同修们的交流中，将自己证实大法的所言所行时，常常暴露出显示心，证实自己，让我羞愧。其实在生活中工作上所得到的一切美好，不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是师父给的吗？我要从心底感恩师父，在大法面前要谦卑。师父说，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引自再精进，师父我记住了，我一定实修，让我的正念当家，让真我做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精进实修，走出病业关。作者齐飞。我是98年走入大法的，当时因为胃疼，母亲说看看书吧，然后我拿回家翻了几页，看不懂说的是啥。那时满脑子都是挣钱，这个有啥用？看书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当时做人的标准都没有，因为家里都修炼，闲的时候我就拿起转法轮看看，这回静下心来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掉下来的。为什么掉下来呀？是不当人，得回去。明白了，开始修炼，可业力大，悟性差，工作一忙就不看了，但也知道法好，赚钱的心超过成佛的心。这样一晃多年过去了，因不会修心造下了不少业力。在2020年，我回儿子家过年，在2月份突然感觉胃不舒服，我就发正念铲除干扰， 不承认对我的迫害，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可练抱轮的时候越来越疼，腿站不住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躺在床上。到受不了了的时候，我就喊师傅救我，稍微缓一点就开始吐，可吐完了胃还是疼，因为在修炼前2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种胃痛的毛病，痛的时候生不如死，疼过后和正常人一样没事了。在几年间痛了一两次，修炼后也痛过，很短时间就过去了，可这次时间就长多了，身体一天天的消瘦，发软没劲儿，心里开始不稳了，然后负面信息干扰就上来了，心想上医院吧，你得癌了，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交代后事儿吧。之后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来了，说我就是你这样的病，这病不上医院是不行的。我就跪在师父法相面前给师父磕头，我说求师父救我，我错了，再给一次机会吧。可身体没有起色，我开始大量学法，加长发正念时间，看师父和同修写的关于病业方面的文章，出去讲真相，缓解了一些，负面信息干扰少了。向内找是因为不实修，没去掉的人心太多，很着急，就去菜市场看看能不能遇到同修。有一天真碰到了同修，就迫不及待的想让他带我去学法小组，因同修为学法小组负责，不安全不带我去，因为难受，学法时思想总往那儿跑，就不自觉的静不下来。我感觉到了师父在讲法中说的，很重的病人我们不让他进班，因为他放不下治病这个心，他放不下有病的想法，他得了重病很难受，他能放得下吗？他修炼不了。摘自转法轮。想到这儿，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得回去有个集体修炼环境。因瘟疫走不了，5月份风控不紧了，我就坐车到码头，坐船回家。刚上车，公司领导打电话来，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话里的事情上，有人喊测体温，我没有瞅他，就把胳膊伸出来让他测，可他大叫一声，这么高，下车。我回过神来，脑中闪出一念，胃发炎，体温高了。这念一出，大吃一惊，我突然明白了，我对病的观念没有转，是师父利用这种方式在点化我。师父讲法中说，放不下的那些人呐，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我自己认为是放下了，可要师父认为才行，观念挡着不悟。下车他又给我重新测一下，一切正常。我知道了根本执着，这个感激呀，师父是万能的，佛法无边。回家后参加当地的学法小组，同修配合给我发正念，学法交流，静心学法。我明白了肉身与元神的关系，我认识到常人的思想在人中只看重这个肉身，穿点好的，吃点好的，业力或者灵体反上来了。疼时常人叫病，上医院用常人中的物质药来止痛，维持到100年，业力压进去再转生。修炼人思想不在人中，看重的是本源生命本性，消掉肉身上的业力是师父在做，要承受痛苦，反出本性来，用本性也叫正念来主宰身体，把肉身转化成高能量物质，成为三界外的高级生命，不坏不灭。发力轻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没有，只有疼痛缓解，并不影响做三件事。有一天胃又开始剧痛，从下半夜2点多开始疼，早上稍有缓解。我跟丈夫说给我做点小米粥吧，可我等了1个多小时后难受的不行， 我就喊他，熟了没有啊？他跑过来说，忘记按电饭煲的开关了，所以还没有熟。刚要发火，我忍住了，向内找我错了，平时太强势，走极端，做事不符合自我观点不行，不允许别人犯错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所以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他做啥都不放心，还指手画脚。学法后也用法去要求他，法是要求自己的，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他跟我说，你看看解体党文化吧。我说不看，那是给常人看的，我是修炼人，看法。后来看了才知道自己满身的党文化。小米粥端上来了，不是煮熟的，是泡熟的。喝完小米粥，过了不一会儿全都吐出来了，那是真难受呀，可心里是踏实的，不害怕了。第二天早上双盘学法，学了两讲，和同修交流到中午，腿不痛。学法学到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说，司机跳下车来之后还不高兴，啊，你走路不看，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车里边坐的人说，看看摔得怎么样，送医院去吧。司机明白过来了，赶快说，大娘怎么样，是不是摔坏了，咱们上医院看一看吧。在这段讲法中的明白二字让我一震，师父让我知道了背后的内涵。原来我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向内找，都是为私的，都是为了身体好做的，不是替众生考虑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认了迫害。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当晚我的胃又痛的时候，人心刚一动，师父的法就打到脑袋里。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摘自转法轮。于是我就想，我不动心，你动不了我，师父为我做主，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不承认迫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当时立刻就不疼了，第一次感受到法在身体上的威力。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做。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摘自转法轮。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的过程，就是一个看似很小的买便宜菜这个利益之心，就去了一年多。我一进菜市场，从头走到尾，哪个便宜买哪个。我以前没有重视，认为是节俭是好事，其实是中共把老百姓搞穷了，搞怕了，也是由于家境困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我知道这是利益之心，那就去掉它，可反复去也去不掉。去菜市场的路上还在想，到了就买，不问价，可一进去就迷糊，一喊便宜就过去了，回来就后悔。为了去这个占便宜的利益之心，我不知道哭过多少回，恨自己不争气，有时都不敢买菜了，怕自己守不住心性又做错。有一天我刚要问价，前面一个男士喊，我是和尚，和尚。我一惊，师父提醒我是一个修炼人。我回家学法，看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师父说，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它是不变的， 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我明白了，本性的我是符合真善忍标准的，没有人的各种观念和执着，那些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分清后，我通过学习《道法》一文，明白了本性的一面要正法，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我正念变强了。有一天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写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生命是没有未来的，进无生之门，永罪永还。看了我很震惊，从心底里为这些生命可怜。我就对魏说，我看了，你也看了，真的不希望你的生命走到那一步。我说到这儿哭了。为了你的生命的将来，不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啊。那一刻我已没有了自我，完全替这个生命着想了。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丈夫走进了一个阴森空旷的大房间里，突然从另外一个房间里飞来一只大螃蟹，到了我的跟前。螃蟹的爪子一下打开，里面出来一个很大的乌龟，它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给咬住了，速度太快，来得太突然。我瞅着它，平静慈祥地对它说，孩子，你不会这么做，是吧？说完，乌龟瞪着它的大眼睛瞅着我，从它的眼睛里掉下了眼泪，一下把嘴松开，叫了一声妈，对着丈夫叫了一声爸，之后就突然一下消失了。师父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摘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是在师父的慈悲救度、看护与点化中走过了这次病业关，我只是有一颗想修好的心，师父为我付出这么多，我只是承受了人中的一点点，师父承受多大啊。如果我在个人修炼中真修实修，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毁着众生，造下这么大的难，走了弯路，没跟上正法进程，拖了正法的后腿，少救多少人啊。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摘自红银。是因为我没做到，只看书走了学法的形式，难来了过不去就求师父。经过这次病业关后，我会静心学法实修了。我修的是宇宙大法，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师父把宇宙众生交给了我，我还迷失在人中，是在犯罪啊。所以只有精进实修，从人中走出来，褪去人的壳，才能在难中做到师父说的上士闻难一笑解。摘自红银六。让师父少操心，不被旧势力钻空子，才能真正的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修炼中的两道选择题，作者学员。修炼的目的就是从人转变为神，那么怎样转变呢？实质上就是两道选择题的问题。修炼人和常人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选择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一般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情况是有矛盾出现，在解决矛盾时就存在着一个选择，
在向内找与向外看之间要做出选择。另一种情况是有利益得失发生，在为我与为他之间要做出选择。常人的选择是这样的，在解决矛盾时选择向外看找别人的不足，在利益得失面前选择为我着想，而修炼人的选择与常人正好相反，在解决矛盾时选择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在利益得失面前选择为他着想。所以说，修炼中真正转变的就是选择的转变，就是对上面两道选择题的答案的转变，从常人的矛盾中向外看转变为向内找，从常人的利益面前选择为我转变为选择为他。可以说，修炼的问题就是选择的问题，只要你在矛盾面前和利益面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就会从人走向神。修炼要说难呢，往往事事都要面临选择，你得对每件事情做出正确的选择。要说容易呢，你只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说，修炼中的这两道选择题都比较简单，你只要念正，就会选择正确的答案。以上为现阶段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整理稿件也修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今年的五一三临近了，同修们纷纷写征稿，表达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情。同修们信任我，让我帮忙修改整理稿件。我自觉水平一般，但是能为同修们做点事也很开心，这是责任也是义务。没想到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还反映出很多人心。一开始好几份稿件堆在一起，我是个急性子，就想着不能拖到截稿的最后，就抓紧时间打字整理，一天到晚光忙这一个事了，脸也顾不得洗，牙也顾不得刷，头发也乱蓬蓬，屋子里也乱糟糟，饭好歹吃一口，一心用在这件事上，法也没时间学，功也练不了，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站起来肩膀也酸，腰也难受。我一下警觉了，这状态不对啊。一想这几天的状态，我这是把做事当成修炼了，把做事看得太重了。平时说这个同修把救人当成修炼，说那个把做资料当成修炼，自己现在不也一样吗？把做这事当成修炼了，学法练功都放松了，这可不是正确状态。认识到了，赶紧调整。按部就班，该干什么干什么，把屋子收拾利索，地扫干净，晚上集体学法，不是这个机会，真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个错误。一开始看同修的文章还挺有耐心，时间长了，不耐烦的心都出来了。同修引用师父的法不严谨，我还得找原文，一个字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得仔细的对照，没有出处的还得找出处，这时就会反映出不耐烦的心了。想想真是不应该，写稿的很多都是老年同修，平时没写过，能写出来就很不容易了，哪里知道这些细节，自己应该体谅同修。还有欢喜心，有的文章自己觉得写得挺好就兴奋，这不是欢喜心吗？还夹杂着显示心，看到同修写的文章太短或者事情太小就觉得好笑，这不是笑话人的心吗？后来我认识到，你觉得事情小，但是对于同修来说可能很重要，这是没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有的同修写的文章用词带有党文化，也笑人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小时候上学形成了习惯，有党文化的痕迹很正常， 这都是人心，没有为同修着想，这是不善。还有爱听好话的心，偶尔有同修说两句赞扬的话，就往心里去，这不是求名的心吗？我这哪是帮同修啊，是同修给我提供修心的机会，是师父为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啊，谢谢师父。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除了修心之外，还让我收获很多。倾听每一位同修的故事，都让我感动，让我震撼，也让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同修在难中信师信法，坚定的心让我感动的一次次的落泪。同修对于大法无私付出的心让我自叹不如。为了营救同修，捍卫大法的同修的勇气和无畏让我泪目。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传奇，每一个人的故事能写一部辉煌的史书，每一个故事都能让我体会到同修对师父、对大法的炙热的纯真的心。在一次次的感动中，更让我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承受和为众生的付出。不修好，不做好，真是对不起师父。一点随笔和感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超法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有很多同修超法，这也是学法的另一种方式。我最近也在超第二遍转法轮，超第二遍的时候和第一遍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些体会写出来跟同修交流一下。一，超法要有虔诚恭敬之心。多年前我第一次抄的时候，虽然感觉也很认真，但是追求速度，写字也很随便，用自己平时的写字习惯和喜好来抄法，所以整体看起来写得不好，出错也比较多。现在再抄法的时候，比第一次更虔诚，更恭敬。抄法前，我都先洗手，不涂手霜，等手上的水渍完全干了再写，以免把纸弄湿。纸不能弄脏，也不能弄皱，必须在书桌前坐姿端正了再动笔。写字时很慢，一笔一画，完全按照书上写，不连笔，也不简写，字迹尽量接近印刷体。有些字写不好看时，我会请教孩子的书法老师。现在一看，第二次抄写的字迹跟原来自己的笔体完全不一样了。抄着抄着，我悟到，师父用汉语来讲法，用汉字来整理成书，汉字何其有幸。我们抄的是宇宙大法，每一个字都是组成宇宙大法的一部分，甚至偏旁部首都是整个宇宙大法的一部分。师父说过，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引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所以抄法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要尽量写好写正，包括每个标点符号都不可轻视。当我悟到这一法理的时候，再抄法，我发现写的比以前更好了。二，不要有求快、求数量、追求结果的心。抄法也是学法，所以一定不能有图快的想法。追求数量、追求速度，就不是学法，就变成了干事。急于求成、注重结果，这都是党文化的表现。神看的是我们做事的过程和用心，而不是结果。师父说，都想打快拳，是吧？急功近利，这种思想是邪党灌输的党文化。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
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引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三、超法时心要纯净。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超法的时候只要一走神就容易出错，或者心不静时，头脑中出现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时，超法就肯定出错，严重时甚至出现漏行的现象。这样就要求我们超法的时候心一定要静，出现不好的念头要及时排斥，这也是静思静法的体现。超法的过程是学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出现了错误一定要查找自己，向内找。在超法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显示心、求数量的心、嫌慢、追求结果的心等等。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道听而图说，得之气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曰：道听而图说，得之气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这句话中的图一般解释为路途的图。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前半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道路上听说的，又在道路上跟人去说。但我觉得图有修饰之意，按照我这种理解，那么前半句话的意思就更进一步了，在道路上听来的，又添油加醋的去传播，得之气也，大概的意思就是背弃道德。当然，对这后半句也有不同的解释，我感觉都比较牵强，在这里不引用采纳。按照我上述的，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道路上听到的就在道路上说给别人听，这是背弃道德的事，或者是在道路上听说的又加进自己的发挥去说给他人，这是背弃道德的行为。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行为几乎并不少见，有人把未经过确认的事怎么听来就怎么传播给他人，甚至有人把听到的本来就不确认的事还要经过自己的加工讲给别人，所以事实的真相有可能到最后就面目皆非了。道听而图说是缺乏道德的表现，他常常会误导他人。师父在转法轮讲法中讲过，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师父在法中还说，有人讲我听见李老师说什么东西了，大家围着听，他在那儿讲，用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什么目的呢？还是显示自己。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的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呀？对修炼人而言，道听途说除了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也是对自己修炼的不负责任。道听途说，每个人也许或多或少的 都有一些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感到了这种东西在我体内的存在，看到了就是要修掉它的时候了。出于修炼人对自己修炼的负责，以及对他人的免于伤害。
修心，作者圆心。佛经上说，心有72相，有相，那么别人是否会见到或感知到呢？有一个小沙弥修心的故事很有意味。老和尚带着小沙弥出门行脚，无论行走在广阔无边的丛林或翻山越岭，老和尚都逍遥地走在前面，小沙弥背着行李紧跟在后，一路上两人相互照应，彼此为伴。小沙弥走着走着，心想，难得人生，但短短几十年生命，却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受六道轮回之累，真苦啊。不过既然要修行，就要立志发慈悲心，救度众生，因此我不能懈怠，要赶快精进才行。正想着，走在前面的老和尚突然停下脚步，面带笑容的回头对他说，来，包袱让我背着，你走我前面。小沙弥虽然感到莫名其妙，但仍照老和尚的指示，放下包袱走在前面。走着走着，小沙弥觉得这样真是逍遥自在啊。而佛经里说，救度众生需要行各种布施，那真是太辛苦了。况且天下众生苦难多，到何时才能解得完呢？还不如独善其身，过这种逍遥自在的日子。这念头一起，就听到老和尚很严厉地对他说，你停下来。小沙弥赶快回头，看到老和尚严肃的面容，吓了一跳。老和尚将包袱拿给他说，包袱背好，跟在我后面走。小沙弥想，做人真苦，刚才自己还那么开心，才一转眼就变得很难过。人的心念真是不稳定啊，凡夫心很容易动摇，还是修行好，起码我可以面对苦难众生，跟很多人结善缘，做一些我做得到的本分事。这时，老和尚又面带笑容地回头招呼他，并将行李拿去自己背，请他走在前面。小沙弥就这样反复地发心退心，直到第三次再起退心时，老和尚又用很严厉的态度对他。小沙弥这时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疑惑，就问道，师父，您今天为什么一下子要我走前面，一下子又要我走后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和尚说，你虽然有心修行，但是道心不坚固，感动时就发大愿，却又很快退失道心，这样进进退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听到老和尚这么说，小沙弥感到很忏悔。当他再次升起菩提心时，老和尚要他走在前面，他就不敢了。他说，师父，这次我是真正发心，要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大心大愿为道基，扎扎实实的精进不怠。老和尚听了很高兴，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的并肩走着，心空了，人也就轻松了。世人都笑神仙好，人生苦短，可谓道心是最珍贵的。然而正如小沙弥所感，心相的起伏不定，正念却不易守，考验看似在外，磨练实质在心，念动心转，周围的人或事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如何将我们的心源锁住， 扎实的每一步往往都很重要，检验着修心的基础，因为稍有懈怠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借悟空的话讲，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人在做，天在看。作者高杰。人在做，天在看，这是古人传到今天的俗语，但是俗语不俗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在世间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头上的三尺神灵。政见网刊登了一篇署名景秋的文章，火灾背后星君显，神的慈悲在人间。作者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这名法轮功学员在家学法时，对面楼失火，常人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觉得这家人挺倒霉，赶上了着火。这位法轮功学员通过天目看到了失火背后的真相。我回来继续学法，突然眼前出现了对面楼火势蔓延的场景，在那肆虐的火势中，出现了火德星君。脸色火红，悄然炸起。我注视着这个场景，眼前场景变换，我看到消防车什么时候来，谁指挥，都是有定数的。火灾要毁掉多少财富也是有定数的，殃及别人多少，赔偿多少，主管的有常司，天官有账单。我看见火德星君再次出现，他说这户人家有失德之举，做买卖屈心，灶王爷有记载，奉天令以火灾减其富，消罪业。在后来的一次打坐中，我又看见了火德星君，星君照着火红的长袍，长袍上面有火烧云火焰的纹路，手中有个红色的册子，上面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辰，那户人家要发生火灾，火灾大小，遭灾情况，火灾因由都列明了。这个因由可不是人找到的缘由，什么线路老化、烟头引起的、小孩玩火呀，这个缘由是人做了损德的事情，造下了恶业，招来的一种天惩，由火神执行。小时候老人们经常讲的因果报应是对的，我们在经过多少年中共的党文化洗脑得来的偶然性是错误的。中共否定神佛的同时，否定了善恶报应，把人间的一切灾祸归结为偶然、人为因素，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这样的党文化邪说却能害人，因为它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切断了中国人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联系，把中华民族变成了无根的民族，名存实亡。中国人的神性内涵也被生生的切断了，里面注入了假恶斗因素，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人在做，天在看，神佛在按照人的善恶、业力的大小安排人的未来。人按照党文化只干坏事不做好事，把做好人当作傻瓜，只造业不积德，满身都是黑乎乎的业力，这样的生命该去哪里？连当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是下地狱，入无生之门，形神全灭，生命永远的销毁。这才是中共在世间蛊惑人干坏事的真正目的。中共所说所为并不是人间真正的理，衡量人间是非善恶的是天理，天理是永恒不变的。人的所为，包括执政党的言行，同样要符合天理才能得到认可，才能长久。现在的人在研究历史上一些源远流长的家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分？追溯下去，会发现都是祖上积下很厚的德，后世儿孙继续行善积德，才有家族的延续与美誉。没有听说靠做坏事造业家族能绵延久长的。 美国学者 A.E. Winship 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比较有信仰和无信仰两个家族，写成 Jukes Edwards 一书。书里介绍，研究始于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另一家是著名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200年后，有人统计了爱德华兹家族200年来的情况，也统计了马克·尤克斯家族200年来的情况，相继统计结果如下。一、有信仰的爱德华兹家族，人口数1394人，其中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二、无信仰的马克·尤克斯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道德经第79章中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因此善者多福，恶者多祸，天理是绝对公平的，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中共出于邪恶的本性迫害法轮功，惯用的迫害手段，谎言开路，暴力震慑，把多少世人带入到生命销毁的恶报中。法轮功学员秉承神佛的旨意站出来讲真相，天上无数的神佛在看着人的一丝一念，在看着人的选择，因为这是事关生死，事关生命能否进入新宇宙的关键选择。中共所要做的仍然是阻止世人接触真相，阻止世人做出正义的选择，他的目的就是毁人，怎么会看着人得救呢？所以中共直到今天在垂死挣扎中，还在迫害法轮功，还在干扰着人明白真相。天理是公平的，人能在这大善与大恶决战的关键时刻敢于选择法轮功真相，神佛就给人光明的未来。一再拒绝真相，同时还在善恶不分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等待的只能是恶报加深。今天的中国大陆有太多幸运的人与不幸的人，究其原因，幸运的人是因为明白真相做了选择，愿意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把真相告诉给亲朋好友，积了大德。不幸运是因为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蝇头小利，继续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造下了无法偿还的恶业，遭受了恶报。神在做，天在看，赶快明白真相，做出选择，归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回归传统，走回神佛指引给人的福报之路，才是今人最正确的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